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，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。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，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《水到渠成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，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。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，最年长的有66岁，有单身男女，有夫妻，有父母，有孩子，也有爷爷奶奶。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，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，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。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，怎么样为主而活，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。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，学习到智慧，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。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，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。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4世纪的古代教父奥古斯丁所撰写的《忏悔录》。奥古斯丁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，更被公认推崇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。奥古斯丁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。根据他本人提出校订的著作，到公元427年已有93种，而释札和布道言论还不包含在内。他著作中最被传颂的就是这一本《忏悔录》。《忏悔录》在古典拉丁文本中有承认、认罪的意思，但在教会文学中有承认传说神的伟大、歌颂神的意义。奥古斯丁本人原本是注重在后面这一个意义，也就是叙述他自己一生所蒙受的上帝的恩泽，传述出对上帝的歌颂。但很可惜，一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认罪上，因此中文名为《忏悔录》。而在欧洲当时，《忏悔录》则像是自传的另一种代名词。本书共分为13卷，以内容而言分为2大部分。卷1到卷9是记述他出生到33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。卷10到卷13则是他本人在撰述此书时的情况。第1部分，卷1，歌颂上帝后记述他出生到15岁之间的事。卷2、3是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。卷4、5记述他到米兰前的教学生活。卷6、7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。卷8则记述他与自己思想斗争辩论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。卷9是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后到母亲病逝的一段故事。第2部分，卷10是分析他写书时的思想。卷11到13则是他诠释旧约创世纪第1章，瞻仰上帝6日创世的功臣，在歌颂上帝中结束全书。奥古斯丁在书中不仅真情流露，而且也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做了深刻的分析，文笔细腻生动，别具风格，成为晚期拉丁文学中的代表作，更是名列古代西方文学的名著之一。 由于本书翻译至今已超过60年以上的时间，因此书中有些深晦的字词与我们现今惯用的不同。在此特别提出，朗诵中的天主指的即是上帝，法律指的是律法，圣神指的是圣灵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聆听。奥古斯丁《忏悔录》卷一。一，主，你是伟大的，你应受一切赞美，你有无上的能力，无限的智慧。一个人，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，愿意赞颂你。这人遍体带着死亡，遍体带着罪恶的证据，遍体证明你拒绝骄傲的人。但这人，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，愿意赞颂你。你鼓动他乐于赞颂你，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。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，便不会安宁。主啊，请使我得知并理解是否应先向你呼吁而后赞颂你，或是先认识你然后向你呼吁。但谁能不认识你而向你呼吁呢？因为不认识你而呼吁，可能并不是向你呼吁。或许向你呼吁是为了认识你，但既然不信，怎会呼吁？无人传授，怎会相信？谁追寻主，就将颂赞主，因为追寻主就会获得主，获得主也就会赞颂主。主，请使我向你呼吁，同时追求你，使我相信你，同时向你呼吁，因为你已经传授给我们。主啊，我的信仰要向你呼吁，你所给我的信仰，你通过了你的圣子的人性，通过布道者的工作而灌输给我的信仰向你呼吁。二，向天主呼吁，就是请天主降至我身。那么我将怎样向我的天主，向我的主天主呼吁？我心中是否有地方足以使我的天主降临，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降至我身？主，我的天主，我身上真的有可以容纳你的地方吗？你所造的天地，附在我们的天地，能容纳你吗？是否由于一切存在，没有你便不能存在？为此，凡存在的便容纳你。这样，我既然存在，何必要求你降至我身？因为除非你在我身上，否则我便无由存在。我不在黄泉，而你在那里。即便我进入地狱，你也还在那里。我的天主，假如你不在我身，我便不存在，绝对不存在。而且一切来自你，一切通过你，一切在你之中。是否更可以说，我除非在你之中，否则不能存在？主，确然如此，确然如此。那么，既然我是在你之中，我更从何处向你呼吁？你从何处降至我身？我的天主，你曾说，我充塞天地，我岂将凌跨天地之外，使你能降来我身？三，既然你充塞天地，天地能包容你吗？是否你充塞天地后，还有不能被天地包容的部分？你充塞天地后，余下的部分安插在哪里？是否你充塞一切，而不需被任何东西所包容？因为你充塞一切，亦即是包容一切。一纸瓶充满了你，并没有把你固定下来。瓶即使破碎，你并不散意， 你倾注在我们身内，但并不下垂，反而支撑我们。你并不涣散，反而收敛我们。但你冲塞一切，是否你全体冲塞一切？是否一切不能包容你全体？只能容纳你一部分，而一切又同时容纳你的同一部分？是否各自容纳一部分？ 大者多而小者少，这样你不是有大的部分和小的部分了，或者你不论在哪里，便整个在哪里，而别无一物能占有你全体。四，我的天主，你究竟是什么？我问，你除了是主，天主外是什么呢？除主之外，谁是天主？ 除了我的天主外，谁是天主？至高、至美、至能，无所不能；至仁、至义、至隐，无往而不在。至美、至坚、至定，但又无从直至，不变而变化一切，无心无故而更新一切，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，行而不息， 俨然长极，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，负荷一切，充裕一切，维护一切，创造一切，养育一切，改进一切，虽万物皆备而人不弃止，你爱而不偏，妒而不愤，悔而不怨，愠怒而人安，你改变功臣， 但不耕动计划，你采纳所获而未有所失，你从不匮乏，但因所获而欢乐，你从不监令，但要求收息，谁能对你格外有所贡献，你便若有所负，但谁能有丝毫不属于你呢？你并无亏欠于人，而更为之长， 你免人债息，而人无所损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的天主，我的生命，我神圣的甘饴，谈到你，一人能说什么呢？但谁对于你默而不言，却是祸事，因为即使这人谈得滔滔不绝，还和未说一样。五，谁能使我安息在你怀中？ 谁能使你降入我的心灵，使我甘畅，使我忘却忧患，使我保持你作为我的唯一至宝？你对我算什么？求你怜悯我，使我能够说出我对你算什么，而你敬命我爱你。如果我不如此，你就对我发怒，并用严重的灾害威胁我。
如果我不爱你，这仅仅是小不幸吗？我的主天主，请以你的仁慈告诉我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请告诉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救赎。请你说，让我听到，我的心，请听着，请你骑我心灵的双耳，请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你的救援，我要跟着这声音奔驰， 我要抓住你，请你不要对我掩住你的面容，让我死，为了不死，为了瞻仰你的圣容。我的灵魂的居处是狭隘的，不相称你将来，请你加以扩充，它已经败坏，请你加以修容，它真是不堪入目。我承认，我知道，但谁能把它清除呢？ 除了向你外，我向谁呼号呢？主啊，求你清除我的隐匿，不要由于我因他人而犯下的过恶加罪于你的仆人。我相信，因此我说，主啊，你完全了解。我向你承认我的过恶后，你不是就赦免我心的悖谬吗？你是真理，我绝不和你争辩， 我也不愿欺骗我自己。 不要让我的罪恶向自己撒谎，我绝不向你争辩，因为主，主，你若考察我们的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六，请允许我，请允许尘埃粪土的我向你的慈爱说话，请允许我说话，因为我是向你的慈爱，不是向讥讽我的人说话。 可能你也笑我，但不久即转而怜悯我。主啊，我的天主，我想说什么呢？我只能说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到此事。我要说，来到这死亡的生活中，或是生活的死亡中，我并不知道你的慈爱收纳抚慰我，一如我从深深的父母那里听到的。 是你用了它，在它身内形成了我，使我生于此世，我自己也不能记忆。从此有人濡养着我，我的母亲，我的乳母，并不能自己充实他们的乳房。是你，主，是你按照你的安排，把你布置在事物深处所蕴藏的，通过他们给我孩提时的养料。 你有使我在你所赐予之外不再有所求，使濡养我的人愿意把你所给予他们的给我。他们本着天父的感情，肯把自你处大量得来的东西给我，我从他们那里获得滋养，这为他们也有好处。更应说，这滋养并不来自他们，而是通过他们。 因为一切美好来自你，天主。我的一切救援来自我的天主。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，是你用了你所给我身内身外的一切向我呼喊说明的。那时我只知道允辱，舒服了便安息，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便啼哭，此外一无所知。 稍后我开始笑了，先是睡着笑，接着醒着也会笑。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，我相信，因为我看见其他婴孩也如此。但对于我自己的这些情况，一些也记不起来。逐渐我感觉到我在什么地方，并要向别人表示我的意愿，使人照着做，但是不可能。 因为我的意愿在我身内，别人在我身外，他们的任何观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。我指手画脚，我叫喊，我尽我所能做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表示。这些动作并不能达意，别人或不懂我的意思，或怕有害于我，没有照着做。 我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们不顺从我、不服侍我，我便以啼哭作为报复。照我所观察到的，小孩都是如此。他们虽则不是不知，但比养育我的有意识的人们更能告诉我孩提时的情况。我的幼年早已死去，而我还活着。主啊，你是永永的生活着。 在你身上没有丝毫死亡，在世纪之前，在一切能称为以往之前，你存在着，你是主，你所创造的万物的主宰。在你身上存在着种种过往的本源，一切变和不变的全语，一切暂时的无灵之物的永恒原因。天主，求你告诉我。 求你的慈爱怜悯我，告诉我是否我的孩提之年继续前一时期已经消逝的我，是否我在母胎之时度着这一时期的生命，因为有人向我谈到这一段生命，是我自己也看到妇人的怀孕。我的天主，我的甘怡，在这个时期以前我是怎样？ 是否我曾生活在某一地方，曾是某一人，因为没有一人能答复我。 我的父母、别人的经验、我的记忆都不能作答。你是否要讪笑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？你不是命我照我所领悟的赞美你、歌颂你吗？我歌颂你，天地的主宰。 我以我记忆所不及的有生之初和孩提之年歌颂你。你使人们从别人身上推测自己的过去，并从妇女的证实中相信自身的许多虔诚隐士。这时我已经存在，已经生活着，在我幼年结束之时，已经在寻求向别人表达意识的方法了。主， 这样一个动物不来自你，能从哪里来呢？谁能是自身的创造主？除了你创造我们之外，哪里能有存在和生命的泉源留住在我们的身上呢？主，在你，存在与生命是二为一的，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是最高的生命。你是至高无上、 永恒不变的，在你从不会有过去的今天，而在你之中，今天则悄然而逝，因为这一切都在你掌持之中。除非你把持它们，便没有筋骨。你的年岁终无穷尽，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。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 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。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九站的尺度，将来的岁月也将随此前归而去，你却永不变异。明天和将来的一切，昨天和过去的一切，为你是今天将作，今天已作。有人懂不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 希望这人会询问这是什么而感到兴奋，希望他为此而兴奋时，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，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。七，天主，请你俯听我，人们的罪恶真可恨。一个人说了这话，你就怜悯他，因为你造了他， 但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，谁能告诉我幼时的罪恶？因为在你面前，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。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，亦即如此。谁能向我追溯我的往事？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吗？在他们身上，我可以看到记忆所不及的我。但这时，我犯什么罪呢？ 是否因为我哭着要引乳？如果我现在如此迫不及待的不是引乳，而是取食合乎我年龄的食物，一定会被人嘲笑，理应受到斥责。由此可见，我当时做了应受斥责的事了。但我那时既然不可能明了别人的斥责，准情云里也不应受此苛责。 况且我们长大以后便完全铲除了这些状态，我也从未看到一人不分良幼而一并易除的。但如哭着要有害的东西，对行动自由的大人们，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顺从我有害的要求，我发怒，要打他们，损害他们，责罚他们， 不屈从我的意志，这种种行动，在当时能视为是好事情吗？可见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，而不是本心的无辜。我见过，也体验到孩子的嫉妒，还不会说话就面如死灰，眼光狠狠地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。谁不知道这种情况？母亲和乳母 自称能用什么方法来加以补救？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，这是无罪的吗？但人们对此都迁就忍让，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是。 而是因为这一切将随年龄长大而消失，这是唯一的理由。因为如果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，人们绝不会熟视无睹的。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给孩子生命和肉体，一如我们看见的。你使肉体具有官能、四肢、美丽的容貌， 又渗入生命的全部力量，使之保持全身的和谐。你命我在这一切之中歌颂你、赞美你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圣名，因为你是全能全善的天主。即使你仅仅创造这一些，也没有一人能够做到。你是万有的唯一真源，化育万类的至美者。主啊， 我记不起这个时代的生活，仅能听信别人的话，并从其他孩子身上比较可靠地推测这一段生活。我很惭愧把它列入我生命史的一部分。这个时代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，都已遗忘于幽隐之中。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，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。 我的天主，何时何地，你的仆人曾是无罪的？现在我抛开这个时期吧。既然我已记不起一些踪影，则我和他还有什么关系？八，是否我离开了幼年时代，而到达童年时代，或童年到我身上替代了幼年，但 前者并没有离去，他能往何处去呢？可是他已经不存在了。我已经不是一个不言不语的婴儿，已经成为牙牙学语的孩子了。据我记忆所及，从此以后我开始学语了，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，并不是大人们依照一定程序教我语言。 和稍后读书一样，是我自己凭照你，是我的天主赋予我的理智，用呻吟，用各种声音，用肢体的种种动作，想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，使之服从我的意志，但不可能表达我所要的一切，使人人领会我所有的心情。为此， 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，我便记下来。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，要指那件东西时，便发出那种声音，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。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，用面上的表情，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， 用声音表达内心的情感，或为要求，或为保留，或是拒绝，或是逃避。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语言，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，我逐渐通解它们的意义，便勉强鼓动舌唇，借以表达我的意愿。从此，我开始和周围的人们使用互相达意的信号， 在父母的约束下，在尊长的指导下，更进一步踏入人类生活翻覆动荡的社会。九，天主，我的天主，这时我经受了多少忧患，多少欺骗。当时对童年的我提示出正当生活是在乎听从教诲，为了日后能出人头地， 为了擅长于为人间荣华富贵服务的辞令，因此我被送进学校去读书。那时我还不是读书的用处，但如果读得懈怠，便受责打。大人们都赞成这种办法，并且以前已有许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，为我们准备了艰涩的道路，强迫我们去走， 增加了亚当子孙的辛劳与痛苦。但是主， 我们也碰到了向你祷告的人，从他们那里，我们也尽可能地学习到，从而意识到你是一个伟大人物。你虽则未尝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却能倾听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因为我在童年时已开始祈求你，作为我的救援和避难所。我是滔滔不绝地向你呼吁，我年龄虽小，却怀着很大的热情。求你保佑我在学校中不受下处。每逢你为了我的好处没有听从我时，大人们，甚至绝不愿我吃苦的父母们，都笑受扑责。这是当时是我重大的患难。主啊，是否有人怀着如此伟大的精神，以无比的热情依恋着你？我说，是否有人因为有时由于愚昧无知也能到此地步，虔诚依恋着你，抱着宏伟的毅力，深受世界上谁都经不战栗，屈臂唯恐不及的木马刑、铁爪刑等处毒的刑罚，而竟处之泰然，甚至还热爱着战色失色的人们。一如我们的父母嘲笑孩子，受老师的扑责。我是非常怕打，切求你使我避免责打。但我写字、读书、温课，依旧不达到要求，依旧犯罪。主啊，我并不缺乏你按照年龄而赋予的记忆和理解力，但我喜欢游戏，并受到同样从事游戏者的责罚。大人们的游戏被认为是正经事，而孩子们游戏便受大人们责打。人们既不可怜孩子，也不可怜大人。但一个公正的人是否能赞成别人责打我？由于我孩子时因打球游戏而不能很快熟读文章，而这些文章在我成年后将成为更恶劣的玩具。另一面，责打我的人怎样呢？假如他和同事吵架，被同事打败，那他便发出比我打球输给同学时更大的记恨。十，我是在犯罪。主，天主，自然万有的管理者与创造者，但对于罪恶，你仅仅是管理者。主，我的天主，我违反父母、师长的命令而犯罪。不论他们要我读书有何用意，以后我却能好好用我所学。我的不服从不是因为我选择更好的，而是由于喜欢游戏，喜欢因打架胜人而自豪，喜听虚构的故事，越听耳朵越痒，心越热。逐渐，我的眼睛对大人们看的戏剧和竞技表演也发出同样的好奇心了。招待看戏的人，用这种豪举来增加声望。他们差不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也能如此。但假如孩子因看戏而荒废学业，他们是宁愿孩子受扑责的。主啊，请你用慈爱的心看看这一切，请你挽救已经向你呼吁的我们，也挽救那些尚未向你呼吁的人们，是他们也能发出呼吁而得救。